么一句，这是讲自信的应用啊，随招啊，随时随缘随见道之啊，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讲的啊，一文字起观照啊，那个一文就是随着境界啊，随缘觉照啊。清流啊，这个妄啊，是说老而无功的意思啊。清流是念念清晰啊，也就是讲无功用道啊。这是讲诸佛如来明心见性的化身大师，像楞严上所说，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行业发现啊，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隐身啊，如诸大菩萨啊，四摄法里面力行同事，就是随照往前流啊。啊，迷的时候是妄啊，啊，悟的时候啊叫什么呢？啊，悟的时候这个随照牵流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从反面上说呢，也就把正面呢衬托出来。文字说在一边，意思是具足的啊，不如祖师时茫然去念头啊，他这个大彻大悟是入祖师之时，这个就叫登堂入室啊，在祖师教学之下，没有大彻大悟，没明心见性的，这个是登堂啊。大彻大悟啊，这叫入室啊。这就说了，你要不入祖师室，换一句话，从反面上说，他是入室啊，他开悟了。不入祖师时啊，就没有开悟的指望啊，还是茫然去念头啊。这个念头啊，就是前面所说啊，一个是存无见，一个是守空执啊。凡夫执着有，小乘执着空，空有念头啊。这是说出他开悟的境界。那么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段落啊，说出智常禅师开悟的因缘啊。下面这一段呢，也是智常一段公案啊。智常一日问四月啊，这是提出有个疑问啊，那么这是另外啊，有这么一天 说佛说三乘法，右眼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这个疑问或许是他自己确实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啊，要从前面开悟的情形来说呢，他不应该有这个疑问，不应该有这个疑问，提出这个疑问来。那么这个问呢，就是力要有前问啊。为什么呢？一直到今天，我们初学的同学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确还是常常存在心中，我们也常常在报章杂志里面呢看到啊，这个佛学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啊。那么我们可以说，智常禅师也许是为了利要有情，明知故问啊，求大师来给后世的众生来注意啊，唯有断疑才能够生信啊，这是大慈大悲啊。那么六祖大师就答复他说了：“汝观自本性，观就是观照，莫著外法相。三乘最上乘都是法相啊，法无四乘啊，三乘加上最上乘不就四乘了吗？啊，哪有四乘呢？实在上讲，法没有啊。啊，那么四乘这个说法从哪里来的？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啊，小乘人只求自利啊，所谓是言之所见，耳之所闻呐 啊，看着经典读诵啊，虽然读诵啊，在读诵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啊，定是有了，可是意却未解，意却未明啊，这就是智慧的开啊。所以小乘人呢，在这个戒定慧三学里面，他有戒有定啊，他智慧不开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用功不得法啊！如果用功要得法的话啊，这个定义得到的时候就开智慧啊，这是用功不得法啊。误解误法解义啊，是忠诚啊，对于如来所说的一切法门，他开悟了，他理解了，这个开悟不是大彻大悟啊。我们常讲的有小悟有大悟，它不是彻悟啊。那么这个叫忠诚啊，这个忠诚是指什么呢？指一些全教菩萨啊，是解悟啊。这个大彻大悟是正啊，所以这个这一类的是悟了，但是他还没去行，叫忠诚。 依法修行是大乘、啊、这些人呢不但是悟法解义，更进一步他能够依教奉行、啊、他就实践，实践的目的呢想啊证如啊，由解悟而证悟，他还没有达到正的这个境界，而是迈向正悟这个途径里面去走的人，这个叫大乘。这个大乘人一旦要是到达了啊，大彻大悟了，那么他就叫做啊最上乘啊，万法尽通啊，万法俱备，这也是六祖在黄梅啊这个半夜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呢、啊，本来具足啊，何其自信能通万法，一样的意思啊，能生万法啊，一切不染，立诸法相，前面两句是即一切法，后面两句是立一切相，又无所得名最上乘啊，这个又无所得就是楞严会上佛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又无得啊。为什么说无得呢？因为一切万法都是你自性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而得的啊，这叫最上乘呐、啊！啊，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了，四乘原来是一乘啊，是一而四，四而一呀、啊。一乘法里头，因为众生根性不相同，不得已而分为四个阶层啊，实际上哪有四乘法呢？法只有一，没有四啊，唯众生根性不相同，不得已勉强分为四，就是分为四个阶段啊。乘是行意啊，是行动的意思，行走的意思啊，换一句话就是在今天讲呢就是实践的意思啊，不在口争呐 啊这个争论呐、啊、实在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常见啊，时至今日啊，像佛预计这个预言里头所讲的末法时期斗争坚固啊，今天学道啊，我们所见所闻无不是争执啊，他说他的对，说别人的不对啊，假说假事，一说一事，那到底哪个事呢？诸位自己心里面要明白，啊，自己要有主宰。要不然的话 就被这些之间扰乱了自己的清净心了，那就是坏了自家的道行了。这个两句话我们应该时时记住啊，我们要行道，要实践，不再口争了。如需自修，莫问无言，一切时中自心自如，这就是真修实践了。啊，因为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争论啊。世间人常讲啊，而真理愈辩愈明，那是世间法啊。真正讲的大道治理，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争什么？诸位想想，有争有论，必定动心，必定起念。你不动心不起念，你争个什么啊？你拿什么去争呢？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时候就是自心自如，一切万法明了通达，如如不动，这是心行处灭这个境界相啊。啊，这场禅师接受大师教诲之后啊，理解啊，知识宗师之事啊，他对于大师这个恩德非常的感激啊，侍奉老师一直到老师圆寂，老师在世一天他就不离开老师一天啊，时时刻刻就跟着老师啊，这是为老师的长随弟子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六位，是智道禅师啊。宋智道，广州南海人，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广州啊这一带啊。南海在当时是个县名啊，距离现在的广州啊很近啊。那么他是这个地方人，也算是六祖大师的同乡了啊。请一月啊，请一就是请教啊，向老师请教啊。学人自出家，学生自从出家以来，览涅槃经实在有余，未明大义，愿和尚垂诲。览就是看，看经，看了十几年了啊。那么诸位在此地都要注意到，我们虽然才见到啊这个六位善知识，可是已经呢见到一个问题。像无尽藏比丘尼 禅师啊，这个智道，他们都是专攻一部经，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部经呢，都用十几年的功夫，其目的在求根本智，这个意思前面跟诸位讲过。啊，就是读诵功德有三种，我们在前面一次给诸位说得很清楚，这在佛法教学这个方法里面是戒定慧三学依次完成。那么这些人都遵守这个方式，功夫纯实之后，就有可能大彻大悟。这是你遇到了真善之时，他给你一点醒，就迷关就断掉了。悟之后永不再迷。那么这是一个念涅槃经的人，也念了十几年。涅槃经的分量与四十华严的分量差不多。大涅槃经呢有两种译本，一种是36卷，一种是40卷。那么六祖大师就问他了，这个经典有这么大的分量，你是哪个地方啊不明白啊？知道禅师就说了，经里面有这么几句话：住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于此一惑。这个四句话在佛教里头是很有名的。古来祖师大德，无论是宗门教下，常常引用这四句话，而这四句话就是出在《大涅槃经》第13卷。时时为祖师大德们所引用，可见的这个四句话的重要性。那么这个经典里的公案呢，说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为半计而舍全身，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这个为半计而舍全身呢，这个计字就是这四句就是为了这个后面这个两句不惜自己的生命求这个罗刹鬼王为他说出那么这个公案呢，在涅槃经里面，如果诸位要知道的话呢，可以去参看大涅槃经第13卷。那么祖师就说了汝作魔生疑，这四句话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怀疑呢？ 知道禅师就说了啊，这个就是以反复的之间啊来看这个四句偈，说一切众生呢皆有二身。注意啊，注意到这个二字啊，他说一切众生呢都有两个身啊，一个是色身，一个是法身啊。他把这个色身跟法身呢分开了，就是他这个意义就是从这来的。说色身呢无常啊，我们这个色身肉身呢、啊，肉身无常啊，有生有灭啊，啊就是有生有死啊。法身有成，法身我们每个人都有法身啊，法身呢是真常，但是法身怎么样？法身无知无觉，哎，肉身有知有觉，它是无常的啊。法身呢无知无觉，它是常的。那么经上说生灭灭已，是即灭为落，他说我不晓得是哪一个身即灭，哪一个身在受落，在享受着落啊，这把他的疑惑之处说出来了。说如果要是色身上，在肉身上，色身要是灭的时候，四大分散，这全是苦啊！啊，哪里来的乐呢？这不可言乐啊！那么如果是法身，那法身即灭，因为他无知，跟那个砖头瓦块啊没有两样啊，即同草木瓦石。法身想想应该不会有什么感受啊，不会有什么落受啊，啊这个即灭为落，谁想落有法性是生灭之体啊，这从体用上讲。五蕴呢是生灭之用，五蕴呢是讲这个色身，讲我们这个肉身啊。法身法性是体啊，就是法身是体，色身是用，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一体五用啊，啊一个体五个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啊。那么这是从理上讲，理论上讲啊，这个肉身之生之生呢，这个五阴之生之生，这是从法性之体里头起的作用啊，是讲生。而灭呢则摄用归体啊，这些之见全都错了啊。这个灭掉也死了，死了哈，这又归到法身了。这若听更深，既有情之类是不断不灭，肉天更生，你说好，这是归体了，死了之后又归到法身了，归到法心了啊。假如说是可能，或者我们允许这样子说法的话啊，死了之后啊又投胎又来了啊，又生了啊，那么这样啊，那这就是有情之类啊，就这些动物啊，那就是不断不灭。为什么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 生生死死永远轮回也不断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邪见，就是佛法里讲的常见啊，都在常见里头去了啊。若不听更生啊，这是如果说我们不许可不允许这样说的话，死了之后啊永远不会再生了，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啊，一死就永远就完了了，那这就变成断见了啊。这永归于寂灭，同于无前之物，是不是？这个知道禅师他这个见解的时候是堕落在邪见啊，一个就是常见，一个就是断见啊，这两种之间是错误的啊，是同于无情之物了。是如是，在一切诸法了被涅槃之所禁缚，尚不得生，何乐之有呢？啊，这要是这样的话呢，这一切诸法了，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而被这个定律啊所范围住了啊。既然被这个定律所范围住而不得超出啊，所以他这个他还不能够再生，那乐在哪里呢？何乐之有呢？那么诸位想想，这地区啊是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假如在佛法上要不真正用一点功啊，恐怕他提不出来啊。这个经文呢糊里糊涂就这么念过去了在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啊，就像古人所说的醉生梦死啊，啊，空过了一生啊，这毕竟呢还是一个用功的人啊，他在这个里面生出这个疑问啊。那么这一个疑问要是不能够断除，实在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障碍啊，障碍了见性啊。那么我们看祖师如何来破他的疑惑，破他的执着。一开口啊，这四月如是世子何喜外道断肠邪见亦罪上乘，这一句话就是呵斥的。你是佛门弟子啊，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世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接受大智大觉释迦牟尼佛教诲之人，你怎么去学外道呢？所谓外道是说性外求法者，就叫做外道啊。不限定啊，是对 学佛教而说的啊，你就说不是学佛，你是在心性上用功夫的，那跟佛的教学没有两样，这是正法啊。那么你是一个学佛的人，出了家的人，如果你依然是心外求法，那么你还是教外道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确没有门户之见啊，踏实对事不对人的，没有这个门庭的界限，是真正的合理合情啊合法的这种教学。那今天来讲的时候呢，是一种绝对民主自由的教学，所以这责备他不应该用外道断肠邪见而议论呢如来罪上惩罚，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过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六祖坛经第十四讲经文第24页第9行，思曰如是世子，从这个地方开始。好，那么这是说到智常禅师，那么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知道啊，知道禅师，那么他提的这个问题呢，实在呀、是属于外道的思想，所以祖师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啊，你是佛弟子啊，这个世子就是佛弟子，你怎么去学外道呢？断肠邪见以罪上惩罚啊，以这个邪之见呢去议论如来大涅槃法，那么这个是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么下面呢，祖师为他开导，说居如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立生灭求于即灭，又退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此乃致令生死但着世落。这是一般人的通病，也是佛法最不容易误入的一个难关的所在。 我们必须要晓得，佛祖说法了，实在是无法可说。正如同世尊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说法49年，到最后完全否定了。啊，谁要是说佛说法了，这叫谤佛。不知道佛所说的真实意。第一点我们要明了，所以诸佛世尊的说法呢，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巧方便。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本来无说啊。这个意思前面我们已经讨论的很多了，可是众生的习气总是离不开两边啊，就是边界。这个地方知道他所犯的这个过失呢，也就在此地啊。所以祖师说他，你为什么修习外道，拿外道的见解来议论罪上乘法啊？那么这个就是像一般呢这个世间人的直接，把色身，就是我们现前的肉身，与佛所讲的清净法身以为是两个身啊。那么就换一句话说了，色身之外啊，另外还有个法身啊，生灭与寂灭呢，也把它看作两桩事啊，寂灭之外啊，那么还有个生灭啊，这是故事。经里面讲的涅槃常乐啊，就是涅槃的四境的常乐我境，实际上这个涅槃居这四种境的，这个化身解脱个个都居这个四境的。那么我们也以为啊，是意识心在那个地方受用啊，以为是意识心的受用，那么这是错误啊。这个就是祖师说依然呢没有法子离开我法而知啊。所以说智令生，只是执着，令就是爱惜啊，不肯放下啊，不肯放下生死。此地这个生死是讲的两种生死啊，一种是三界之内的分段生死，另外一种呢就是三界之外的变异生死啊。说这两种生死你舍不得放下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还是单着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你只要有这样的心，就无法做到了啊。这个道就是真如，就是本性， 就是本觉这是常住真心啊，一切众生是个个现成，人人具足。那么一切众生之所以不能证得，就是这令生死当作失落，这是我们的大病啊！我们应当要晓得，如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合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勿死，念念牵留，不知梦幻虚假，妄受轮回。以常乐涅槃范为苦相，终日痴求佛名此故，乃是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实则即灭现前。